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证券汽车分析师。
然后我们最近啊，就是上周调研了这个几家轮胎企业啊，然后今天呢也做一个最新的情况的汇报啊。然后我觉得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我们也简单的回顾一下一季报情况，第二呢就是最近的行业变化也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未来的展望以及我们的投资的观点啊，然后包括我们推荐的标的。那首先我们先大概看一下一季报情况。其实总的来讲就是从表观看轮胎一季报呢中规中矩啊，就是但实际上是还不错的，就是很大原因就是汇率啊或者汇兑其实对轮胎企业业绩有些影响啊，但是整体其实可以。我们比如说啊，就是我们看收入，收入比如说像一季度赛麟是12的增长，然后三角轮胎 10%， 然后这个中侧 5%， 联动轮胎 6% 啊，然后收入层面，然后其实毛利率同比基本上也都是提升的啊，然后包括赛麟中侧啊三角然后玲珑都是提升的，平均提升2-4%啊，所以其实就从这个收入跟毛利率其实是还不错。然后如果剔除汇兑的话，像这个玲珑就接近3倍的增长，这个就是利润总额啊，赛麟接近20%增长，中侧10%以上增长。所以如果说就是我们看收入看毛利率包括剔除汇兑之后的这个利润，轮胎一季度总体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觉得整体一季度还不错的原因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海外的这个产能扩张，我们知道尤其头部几家企业这两年在海外产能它是在持续的扩张并且是陆续落地的，包括赛轮啊，也包括这个玲珑啊，就是海外的产能，当然也包括中侧啊，就是海外的产能逐步落地啊。然后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国内其实轮胎一季度这个虽然说配套啊就是受了一些影响啊，就是因为一季度乘用车不好，但是呢替换市场总体还是可以的啊，总体还是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几家公司整体这个零售端还是有增长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全钢这两年还是不错的，全钢这个这两年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赛轮中侧这个还有玲珑，全钢这两年都有表现比较好，对，所以这个也是一方面因素。所以总体看这就是一季度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就是应该说轮胎其实就是本来一季度应该是不错的啊，然后如果不是原材料上涨，其实今年轮胎整体业绩都还比较好啊，所以这个一季报情况。然后下面这个第二部分简单汇报一下，就是我们最近调研下来然后一些这个产业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我觉得几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原材料涨价，我们知道这个原材料其实最近涨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啊、碳黑等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天然橡胶跟合成胶这两个是占成本比较多的啊，这两个占成本一般占到40以上啊，然后天然橡胶呢去年底到现在涨了20%左右啊，这个就是完全是因为橡胶的周期导致的，这个东西应该说很难去就是橡胶的周期也很难去说提前的预判或者做一些这个就是怎么样去这个预判或者提前去抑制这个波动，这个也相对比较难。然后第二个就是合成橡胶，这个是受油价影响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伊朗这个美国的这个伊朗跟美国这个冲突啊导致油价上涨带来的。所以如果从成本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从年初到现在成本截止到目前啊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这两块占了成本40%多啊，然后平均涨价幅度都在20-30%。所以这个的确是今年压制轮胎的这个就是压制轮胎这个板块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因素啊，非常非常大的因素。然后这个算下来这个应该说整体影响很大。然后我们也调研了这个几家企业这个涨价的情况啊，总体来看呢就是从三月份就陆续开始涨价，然后陆续在提价，然后基本上每个月可能都提一次，就3月、4月、5月基本上一直都在提价。那我们调研了这个山东的这个四家轮胎企业呢，就总体看下来就是就是企业的提价是一点一点在提的，但是终端的接受程度也是个博弈的过程啊，平均提价大概在5-10%啊，5-10%。我们认为就是我们调研下来整体看下来就是基本上能够就是企业总体反馈啊，就是国内应该是总体能覆盖一部分成本上涨啊，但是完全覆盖可能相对有些难度，这是目前的情况。对，然后这个分开看呢，就是配套端肯定是相对比较难的啊，替换端这个替换市场就零售市场啊总体要相对好一些。所以总的看二季度呢就是的确这个成本上涨带来这个就是这个价格驱动的这个提价它是在进行，但整体呢就是能够还是不能完全覆盖，这个包括国内的竞争格局也有些影响啊，所以提价的过程在持续，但是呢不能完全覆盖啊，这个我们初步的这个看下来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五月份行业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这个 啊，四月底啊，就是这个欧盟对中国轮胎的这个半钢胎啊，就是卡克这个轻卡跟乘用车的这个半钢胎的一个仲裁的披露啊，这个总体来讲，这个税这个加征的这个计划加征的这个关税啊，提议加征的关税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应该讲其实是非常高啊，就但是客观来讲呢，跟企业的预期也是一致的，就是大部分企业适用的，除了那个韩泰啊，这个韩资企业啊，然后主流的基本上。啊，主流的基本上都是 29.9% 啊，然后应该说啊，就是这个还是非常高的啊，然后中国的永生橡胶这个是51.6%，这个是例外，其他大部分企业适用的这个税率都是 30%,29.9%,30% 啊，就是因为这个才是这个反倾销，其实反补贴后面还有，所以就算你反补贴很少的话啊，但是反补贴大概也少不了，就是 30% 这个关税其实也对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啊，就国内之前去欧盟的轮胎半钢胎基本去不了啊，之前国内去欧盟的半钢胎基本上是接近一条，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去不了啊。所以因为你想这个之前的毛利率有多少，对吧？毛利率通常也就20多20-30%，然后你这个一下子加了30%-50%的税，肯定是扛不住的。然后就算国内比海外的成本稍微有些优势啊，就算欧盟这边客户再提一些价，其实也很难，就是你国内即使出去了也很难挣到钱，可能最终也就是10%左右或者个位数的毛利率，所以结论的确是影响很大。就从中国出去的这个轮胎啊，基本上应该不会太多了，去欧盟的这个轮胎啊，所以这个就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需求的缺口，就是中国本土之外的轮胎的产能变得很紧缺。其实我们调研下来几家公司反馈都是海外供不应求啊，海外的产能都是供不应求的啊，海外产能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所以海外的涨价这个提价的确是比国内要更快。啊，比国内要更快，并且幅度也要更高，所以就这么讲，就是海外这个提价，它一定是能完全把成本覆盖，并且可能是超额的，就是比成本价格比成本提的是要更多的，因为格局决定了供应求的这个啊，就是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海外看，其实我们知道不仅是对欧盟这一部分这个提价，然后其实对这个去年美国啊，因为这个232关税。啊，这个也承担了这个中国轮胎企业普遍承担了大概6-8个点的这个关税，这一部分在今年可能也会把它陆续把它提回去。就是我不仅是这个对欧盟这部分提价，就是我就是整个海外产能都紧缺，我对美国这部分大头也是提价的，因为产能缺了嘛，就把去年我们知道去年轮胎2-3季度业绩就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个232关税的影响，那这部分我把它这个都把它涨回去啊，都把它涨上。所以总的来讲，海外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受益的啊，海外的涨价幅度提价幅度比国内更好，而且海外的总的来讲呢，就是它配套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这个海外欧美的零售市场，所以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点啊。所以就是从这个就是海外的这个供需格局，就欧盟这个双反导致的这个海外的供需格局来讲的话啊，我们认为看下来海外的确是比较紧张啊，价格上涨的幅度一定是比成本上的幅度啊，就大概率比成本上幅度要更高，就是它的盈利是变得更好的。然后这个趋势呢，就我们看下来，因为在海外有产能的企业，其实基本上就是几个国内的龙头企业啊，包括赛伦、森麒麟，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这两年新增产能的中策啊，然后也就这几家，然后包括玲珑啊，就是其他也有一些在东南亚准备扩产啊，或者正在扩产的。其实我们看下来，产能最早落地其实也得下半年或者说明年，就是。这一轮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说啊，就是最终这个反补贴的关税比如说10%-20%以上的话，那这一轮这个紧缺其实还是非常大，并且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就是持续时间我们认为其实最早会到年底以后，就是到明年初，就是很可能到明年年底之后啊。就是海外建厂，就是它也面临很多问题，就是你如果去东南亚选址的话，也会面临潜在的，你说这个刚把工厂建好，美国这个双反又来了，对吧？那你这个就很尴尬。所以现在去海外工厂这个选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扎堆去东南亚啊，如果你就选择比如说你选泰国，对吧？然后这个美国再来一波关税，或者你选择其他的国家，就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啊，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很多企业去海外建厂，它也会相对比较谨慎。那如果你不选择这些东南亚国家，你选择其他的国家啊，就基础设施没那么好，或者说你情况没那么熟的话，你也面临潜在投资风险。最起码有一点，就你不会那么快的把这个产能完全达产，对吧？你最起码你完全达产最少得2年时间啊，最少得2年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说这轮的涨价周期大概率可能要持续到明年的年，这个很可能是持续到明年下半年啊，就是这轮的紧缺周期。所以其实 如果说这轮油价就成本端就是向下，这个向下开始跌的话，我们认为轮胎还是个很大的拐点，尤其是海外产能占比比较高的企业。然后这是一个结论啊。然后这第二点就是相反的一个情况。第三呢，就是我们认为今年这个国内的竞争啊，就是的确是会比较激烈，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海外的这个就是产能出不去，中国有大几千万条产能出不去，对吧？那肯定就在国内卷，一个是在国内卷，然后第二就是去那些非欧美国家，对我们没有多少关税的国家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几千万条产能，还是这个会有很大的竞争力度的。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这个竞争的，这个力度在演变更激烈啊。就是，但是我们调研下来的感受呢，就是这几家头部轮胎企业啊，总体来讲其实做的还是，相对比较高端的这个国内的市场啊，就是盈利，就比如说在零售端品牌力比较强，然后这个相对比较高端的市场本来盈利能力就不错，所以就是最终出不去的这个低端的内卷，其实对这些头部企业，我认为最终我们从逻辑推演啊，就是影响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大啊，就是国内最低端的这部分，它对这个高端的零售替换市场影响没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电动车的这个换胎的周期啊，电动车对这个轮胎的整个行业的影响，长期看是非常深远的。从短期看，我们觉得可能也到了一个最起码接近到了一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我觉得两方面，第一就是整个电动车尤其是国产车这几年其实这个都是卷更高的配置，轮胎也一样，都卷更大的尺寸啊，都卷更大的尺寸。这个其实对于轮胎行业来讲，就是结构不断的升级。以前可能就15、16寸为主，现在就是17、18、19、20以上。你现在一个20万的车啊，现在一个20万的车基本上都要干到20寸以上的这个轮胎。啊，你像北京车展就是，就没有什么小轮胎了，所以这个对轮胎企业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利好，就是结构是向上的，就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轮胎，就电动车这个电动车从这个2021年之后开始放量了，就放量这个就是不断的这个去年就超过1000万以上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啊。新能源车我们知道它整个车是比较重的，它扭矩比较大，它的轮胎的磨损也比较大，所以以前正常这个燃油车时期轮胎的换胎周期在4到5年。你到了电动车时期，它基本就是缩短1到2年，所以2021年、2022年开始的这个电动车销量爆发带来这个换胎周期，可能我们说就在这一两年会看到。所以一方面轮胎的规格在变大啊，尤其电动车这个整个配套的这个规格在变大，它也会对这个包括前装包括后装的替换市场的这个轮胎的结构会有影响，会有提升。第二就是换胎周期也到了啊，我们认为可能基本上可能就是你没办法定量去算，那定性可能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今年这个中国的这个零售市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消息啊，尤其对头部企业来讲它是比较受益的啊，所以总体来讲大家的确比较担心国内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是尤其是去不了欧盟之后啊变得更卷，但是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最近这个调研下来的几个结论，就包括这个原材料涨价以及企业的应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欧盟双反这个导致的一些这个提价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国内的竞争，我们的一些观察和观点。然后下面就简单展望一下这个就后面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啊，或者说潜在的一些影响嘛。我觉得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提价还在持续，就是各家轮胎企业最近还在纷纷提价啊，这个幅度反正就是5到10个点不等，就一次提价大概是3到5个点不等，所以这个我们还值得观察。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后续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这个天然橡胶涨价，因为天然橡胶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大的周期，也很难去提前，就是这个行业。这个也相对这个研究难度比较大，所以这个很难说去非常精确的提前判断。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大家也在慢慢去预期这个风险啊，长期看这个是橡胶涨价，其实它就是周期，其实本质上对轮胎企业的价值是没有影响啊。但是这个短期的确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原油价格如果下跌的话，如果下来的话，我觉得对行业是个拐点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合成橡胶从年初到现在涨了很多，涨了30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原油价格下来，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拐点，然后还有就是欧盟反补贴落地的话，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策划。如果反补贴落地，这个就是关税比例高的话，比如说到10以上，甚至20以上，那这个对于这个有海外产能的中国轮胎企业，应该还是比较实质性的利好，所以这个就是几个小的展望。然后投资建议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时点已经可以重点关注了，就整个轮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天然橡胶的这个涨价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对投资者预期，因为大家可能。并没有100%完全预期这个天然橡胶的这个涨价的幅度。如果天然橡胶涨得相对比较多的话，大家都看到这个风险了，并且在这个整个预期里面就打进去了，那我认为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拐点。因为我们知道油价它基本上这个美伊这个情况基本上不会变得更差了啊，基本上其实很简单，就伊朗没什么牌可以应对 啊，所以大概率今天这个油价，我认为就是这个至少从这个战争打仗这个逻辑去讲，应该就是一个相对高点，它不太可能再出现更大的这个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油价上行的风险啊，然后所以如果美伊局势改善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啊。然后其实这本质来讲，今天我们看这轮胎企业整体的估值是不贵的，平均都在10倍左右啊，甚至有的是不到10倍啊，或者有的10倍出头吧，反正就是按照今年业绩算其实是不贵的。那如果看到这样一个这个拐点的话，尤其是油价下行的拐点，或者说这个天然气橡胶涨价的预期全部都打进去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是个非常好的买点啊。我们推荐排序的话，我们首推赛轮啊，其次这个包括三七零、普林成山、玲珑、中策啊，大概这样。然后赛轮呢应该是我们最推荐的，然后这个简单也几句话说一下赛轮，就是第一呢，就是海外赛轮产能的确是最多的，5000万的产能，并且是供不应求的啊，就是这个加关税对它这个海外的确是很受益的啊，这个弹性也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内销这一块，其实去年赛轮的整个国内的零售啊，因为赛轮配套做的相对比较少啊，这个去年大概是应该是在300万级别啊，就国内的半缸的零售啊，200万级别。今年的话，这个就是今年的话大概率也不会增加太多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一块其实零售端啊，就配套端它其实影响不是很大。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替换端，去年赛轮是低基数，其实基数比较低，它去年整个替换是在国内的替换大概是在800万左右，其实同比是下滑的啊，因为它在做这个渠道改革、渠道调整啊，然后整个的渠道重新梳理，所以去年整个都是在一个打基础的过程，所以基数比较低的。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这个赛轮的零售端也是逆势增长，也是增长。啊，增长还比较多的啊，大概增长10%以上吧，15%以上一季度的零售端。所以今年全年我们看赛轮，其实去年同期零售是低基数，今年一定是有增长，而且赛轮的整个零售端的结构比较好，就是它是以这个中高端的替换为主，毛利率还比较高，所以它是有业绩弹性的。所以总结呢，就是海外供不应求，国内去年低基数，今年有增长，再加上还有一块就是它的那个非公路和这个巨胎啊，这个其实一直是有增长。所以整个我们觉得赛轮今年整个经营趋势的确是比较好啊，反正从这个业绩来讲，中性估计。它的这个中性估计大概是这个今年45-50左右利润啊，目前的话目前大概是也都是9倍左右 PE 啊，就是按照乐观的业绩算，可能也就准备不到8点几倍 PE。那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合适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你看到赛轮这几年的这个产能的，我认为从长期逻辑来讲，就产能比较分散，并且持续的在扩张啊，美国不可能把所有国家的这个轮胎的关税都加一遍啊，所以你就是。这个赛轮的产能增长，而且产能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然后这个是长期的，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赛轮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这个增长点。然后配套在国内可能短期不会赚钱，但是呢，它对于品牌啊，包括对于这个替换啊，就是包括对于全球这个配套的影响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影响长期赛轮的逻辑的一个逻辑啊。然后第三就是赛轮的全钢其实也是做的比较好，然后这两年全钢还是非常不错，我觉得全钢还有很大的这个，因为现在整个重卡的周期在底部啊，就是这个也有很大的向上的空间，还有就是赛轮长期看这个巨胎潜力也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400亿左右市值啊，就是长期看肯定是个非常非常底部的位置啊，远期我们认为赛轮肯定是一个2-3千亿市值级别的公司啊，非常远期角度来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观点嘛。然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今天这个时间轮胎板块，我们觉得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啊，就是核心就是看这个成本的变化啊，如果说这个天然橡胶这个成本上涨被大家充分预期，还有就是这个原油价格看到拐点，我们认为可能非常好的买点啊，估值也是不贵的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观点，如果各位投资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欢迎再跟我们私下联系啊，谢谢大家早上时间，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